日本人制造的侵略战争。1937年，西安事变成功，蒋介石获释。老练的记者们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西安事变：不可思议。从任何西方视角来看，不可思议的是东亚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竟为暴力所俘，46名卫兵悉数被杀。事变中，他本人假牙丢失，在被囚禁的13天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诵读圣经。最后，他又突返南京，宣称惨遭绑架，在部分程度上是咎由自取。而绑架者之所以把他放走，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读了他1936年大约50000字的个人日记后深受感动。而在东方人看来，这一切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不过是中国人在保全面子。宋美龄立即飞赴西安，与之同行的还有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兄长宋子文，神秘莫测的澳大利亚顾问威廉 H. 端纳。他们在西安下了飞机，当时浓雾笼罩，夜色朦胧，机场上众多士兵举起了数百个火把。机场上的士兵隶属于名气稍逊的杨虎城将军。概言之，绑架者张学良的数百人部队围困着被绑架者蒋介石，外围是杨将军的数千人部队，他们也可被视作是操控了绑架案。再往外，则是绑架者张学良的数千人主力部队，以及火速赶来的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同时，南京政府的美式轰炸机也在空中虎视眈眈。蒋夫人直奔沦为囚徒的丈夫，她用小包带来了一套新假牙，丈夫安上假牙后会舒服些。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下一步，就是蒋委员长、蒋夫人和银行家宋子文共同向南京政府发出最为明确的命令，要求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率领下的讨逆军不得再向西安逼近。讨逆军接到命令后立即按兵不动。无疑，赎救蒋介石的数百万现金是在西安达成的协议中敲定的，而且想来这是宋子文尽可能以非政府的方式操办而成，毕竟他所努力营救的是自己的妹夫，况且宋氏家族在中国仍是首屈一指。协议既已达成，所有到场的达官显贵都飞赴洛阳，显然绑架者完全忘记了当初的崇高要求，被绑架者要立即领导中国对日作战。在洛阳，保全面子的好戏粉墨登场，也许还要持续好几周。可以说，绑架案中的蒋张二人很难避晚避的同机赴宁，也不宜身着华艳军服抵宁。委员长换上便装，先行一步。2个小时后，少帅穿着廉价的中国棉纺长袍，满心悔意地尾随而至。迎接委员长的有年迈的傀儡主席林森，以及欢呼雀跃的20万南京市民。然后，有关各方开始对外公布长篇大论，但显然是为妥善处理中国空前的重大绑架案而编造出来的。潇洒机敏、胸怀大义的绑架者张学良宣称，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恶。子无言随节来宁，凡有利于五国者，学良万死不辞，请君作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蒋介石则宣称， 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领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叶金诚请政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以明责任，另蒙军察。如中正怀有任何私欲或作出任何危害国人福祉之行为，则人人皆可视于为叛逆，甚至罚以枪决。若中正所言所行缺乏诚意，若中正怠于同志之革命理想，则手下将士皆可视于为敌，甚至罚以枪决。学良君以早日纠于之错，危机未得迟滞，中正深信国民政府会宽宏处理。如中正在西安之时对军做任何承诺，亦或签署任何文件，皆无异于中国民族之灾难。据认为，少帅可能携带巨资出国一段时间，并可能最终统帅委员长手下的另一支中国军队。中国各地，人们对危机和平解决欣喜若狂，连不折不扣的戒酒人士基督将军冯玉祥也宣称，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本人要痛饮一瓶，以贺委员长获释。到了南京，蒋介石与张学良在重兵保护之下极其隐秘地进行了一次长谈，其话题被描述为双方的个人利益。绑架者和被绑架者竟然会有私人利益，这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好奇心呢，而且很快闹得沸沸扬扬。政府圈子里传说，少帅将在独裁者之前接受某些中国法官和陪审员的审判，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但随后又予以完全赦免。在虚张声势中，少帅被一名军警带到法庭，警卫员像是在保护其安全而不是防止逃逸，这可谓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最古怪的审判。当事人坚定地揽过所有责任，请求施以最严重的惩罚。法庭程序只进行了大约90分钟，而法官和陪审员评议却耗了几个小时，期间还不时向朋友们透露消息说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随后他们判决少帅10年有期徒刑，另加剥夺公权5年。少帅与叽叽呱呱说个不停的警卫员共同驱车来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的豪华别墅，环视周围的奢华，静候减刑。由于蒋介石的一位不太知名的兄弟63岁而终，他不得不前去参加葬礼，减刑姗姗来迟。少帅的朋友们怀疑此安排是故意的，断言少帅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在南京，有关绑架的不同处理意见也在相互角力。一位名叫乔治·菲奇的德克萨斯公司驻西安管理人员来到南京后说，据他所知，事件中的当事人蒋介石及其夫人、内兄宋子文、顾问端纳、张学良借助哄骗杨虎城将军的诡计才得以出城。本来杨将军的部队控制了绑架案，这种说法使整个事件更显扑朔迷离。绑架案的原始形态就这样花样翻新地再次登台亮相。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主要现实是，中国走到一个关口，其领导人正考虑对日宣战，并且他们清楚，如果没有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任何中国领导人想赢得这场战争的部分胜利也没有可能。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来自2个方面，一是中共， 二是苏联。
1937年的禁烟运动，美联社记者赫夫在遥远的中国报道，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船只主人来自英国、日本、挪威。据称，英国的一支远航队伍就有76艘船只，而来自日本的许多鸦片先走海路，再取到满洲国，由陆路运往中国各地。1936年愚人节，鸦片生意成为中国政府专营行业，每月都有大约350万美元的鸦片执照税上缴到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手中。数年前，蒋介石发起禁烟计划，但各地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效果亦不大。大体说来，中国警察会逮捕那些明目张胆的吸毒者，然后送进类似监狱的医院。吸毒者接受的毒品剂量将逐渐减少，直至为零。最后，其身体会被强行刺上一种标志，表示其毒瘾已被治愈。日后，如果他们再次因吸毒而被警方逮住，警方就有处决之特权，无需再次费心劳神。中国的许多城市时不时会处决吸毒者，每次处决的人数有多有少，这要看吸毒者的亲朋好友能否用金钱成功地说服警方枪下留人。各地方政府宣布，从春节那天起，凡售卖、购买或者吸食鸦片者，一经捕获，给予处决。仅北平一地就有10万人面临死刑，5000名刽子手已赶赴这座老城外的公爵场，届时会使人头落地。世人也许会谴责我们滥杀吸毒者。北平的一位高官开始其耸人听闻的讲话，结尾时他说，南京政府只是在尽力吓唬吓唬尽可能多的人。政府要有始有终。魁梧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怒斥南京政府，他出身农民，而且现在仍然是农民之帽，一有机会就会取笑那些文质彬彬的政府官僚。此前，没有谁听说南京政府下令，从春节开始，凡被抓到买卖和吸食鸦片者，一律处决。从春节开始，也没有人因上述罪行而遭处决。这位信仰基督教的高级指挥官表示，这真是荒谬至极。他虔诚地信仰旧约全书，要求政府大开杀戒，把已开始的行动进行到底。仅北平一地就有10万余名以上的吸毒者上了处决黑名单。冯将军挥舞着他那农民般的铁拳，咆哮道，对任何吸食大烟者均不容手软。我有一个侄子，抽过10年大烟，但年届62岁戒除。他人若有决心，一定可做到。由于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既不接电话、不阅信函、也不看电报，这位基督将军只能对下级官员们吹胡子瞪眼。他们曾怯生生地向他提议少杀些，冯将军大发雷霆。几个小时后，北平警方带来一个冻得半僵的人。警方称，他是在骑自行车时被逮住的，当时车上有60盎司毒品。当地的军事长官宋哲元将军亲自下令予以处决。这名死囚被戴上镣铐，在汽车的拖引下穿过北平大街，同时号手们吹得震天响。警察则对试图拍照的人大打出手。 现场有10,000人注视着冻得发僵的死囚被迫跪下。一个动作敏捷的士兵走过去，在后面把手枪枪口对准其后脑勺，只发一弹，即令其毙命。国共酝酿联合抗日。新春第一天，中国人就神情忧郁，他们看到了国内德高望重的预言家们近乎一致的预言，他们的国家与日本将在1937年爆发大战。东京任命了一个军人内阁，该内阁进而控制了日本国会。日本新任首相林显十郎对中国来讲是个家喻户晓、人人痛恨的越境者。1931年，他的部队是从朝鲜越境入侵中国满洲里的第一批日本军队。现在，日本已把满洲里的大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附庸国满洲国。而过去5年来，中国出现了严密、流动、自封的红色政权。1931年，在中国大片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政府，威逼南京的中国政府。自1934年以来，红色政权就一直被蒋介石驱赶，或者说是在推进。25,000里的长征之后，红色政权1年多前移至中国偏远地区，从而使中共人员，其中多数是农民，做了些修整，多多少少算是在3大块区域内安顿下来，其总面积大约有20万平方公里。在苏联边境的另一边，则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将军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远东军。1924年至1927年，化名加伦将军的布柳赫尔同志还是蒋委员长的首席军事顾问。那时苏俄向蒋氏提供资金和弹药，但蒋总司令征服中国，公开抛弃共产主义后，红色将军加伦获准经由上海逃跑。他在上海顺利登船，悄悄回到莫斯科，在俄罗斯又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红色将军，他是中国红色政权的老大哥。西安事变中有一个特写，被绑架者蒋介石请绑架者张学良阅读其过去1年中的日记，做成劫掠本的蒋介石日记分发到所有国民党委员手中，但严令他们保密。这似乎要向国民党证明，正如此前向绑架者张学良所证明的那样，惨遭绑架的委员长绝非对日卖国求荣，其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一个真正的勇敢的中国人。与此同时，蒋介石及其夫人首次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他用汉语，他则操着英语，除了使外人看到他们仍然为其著名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基督徒的一种清教主义形式，身体力行，很难再获得更多的讯息。蒋夫人有一位不信奉基督教的姐姐，孙逸仙夫人，即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国民党是依靠来自莫斯科的借款创建起来的，当初孙博士曾试图从别的地方筹款，但未能成功。1927年，务实的蒋介石突然与莫斯科断交，在新生活运动的背后，他所做的似乎就是召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南京是否应在1937结束与苏联的争执，重新与之联合起来，这会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外援。孙博士的遗孀宋庆龄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姻亲二姐，这些年来 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关系，他厉声疾呼，某些中国政治领导人沦为恐日政之牺牲品。目前，日本无力进行持久战，因为日本人民反战，其政治人士与军方一声给予。日本技术上落后，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决定性因素乃中国人民现已准备抗战到底。